还有黄九龄，因为腰里没有钱，在昆山县的茶馆里边，他要以茶代饭，坐在那儿要了一壶茶，要了两碟干果，正在这要喝茶的功夫，忽然间就看有打那茶馆的门口外边稀里呼噜的进来四五个人，这四五个那是带着趁脚风进来的。为首的这个人进到茶馆里边，捡了一张桌子在旁边坐下了，一拍桌子，要茶，让那妞给我沏茶。头句话就说让那妞给他沏茶。黄九龄知道吗？这茶馆里边伺候客人一共俩人，有一个年轻的小伙茶博士，另外一个十七八的姑娘，这姑娘长得不错。那兰柜后边还坐一老头，肯定是茶馆的掌柜的。黄九龄别看岁数不大，但是知道的事儿可不少。黄九龄因为接触的人是多方面的，他一听这个人一说让那妞给他沏茶，黄九龄听这个话就觉得耳朵特别别扭。黄九龄说这话说的扎耳朵，怎么专门让那妞给他沏茶呢？正因为他这话说的扎耳朵，所以黄九龄才定睛看了看说话的这个人。他一瞧这个人呐，也就是二十多岁的年纪，多说不过二十七八岁，头上梳个大辫子，这辫子在脖子上面盘着，辫穗子在前面耷拉着，辫穗子下面坠这么几颗珠子，也不知道是珍珠啊还是仿制品。令人特别感到奇怪的是，这个人在耳朵这个地方还夹着一朵花，人家都是姑娘带花小子放炮，他这是小子带花，带了一朵喇叭花，也不是从哪刚掐下来的，还挺鲜。身上呢，上身穿的是灰串绸的一件上衣，斜裤领上边绣的是不断腕的爬山虎，下边穿着一条十三骡子裤子，衬一双粉缎白底靴，这个靴子头上啊，有的是绣云子头，有的绣万字不到头，他这个靴子头上绣的是大蝴蝶，腰中系着双穗丝绦，这灯笼穗在旁边坠着还有两个坠饰，这个坠饰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对玛瑙的鸳鸯。从头上到脚下，你再瞧这张脸，黄沙沙，高颧骨，瘪腮帮，有点大下巴，抠了眼，高眼眶子，这双眼睛是耀鹰眼。怎么叫耀鹰眼？您看那耀子跟那鹰的眼呗，往那么一瞪的时候，老像在寻找猎物。这小子这两只眼睛就是那耀鹰眼，你一看这个人，这就是一个采花问柳的专业户。身旁边跟着四个打手，这四个打手有的穿着一身青，那个穿着一身古铜，那个穿着一身紫，那个穿着一身红，整个一四彩礼。这四个人呐，都长得是体态彪悍，这是他四个保镖。而且这四个人是哥俩哥俩，一个叫王大，一个叫王二，这个叫人五，那叫人六。那么当中就是簇拥的这位少爷，他是谁呢？这少爷可是昆山县里边老百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赫赫有名的这么一个人物。他本身倒没有什么名望，只是他攀上了一门好亲戚，他的姨父是北京城里边文学殿大学士兼户部侍郎。这个小子他姓孙，叫孙世德。正因为他借着姨父的这光，在昆山县这一带走的大街上，那简直就是摇着膀子横晃，谁也不敢惹他。一天到晚吃饱了没事就出入于花街柳巷茶馆酒肆当中，是没事找事，没茬找茬，看着谁别扭就动手打，瞅谁不顺眼就张口骂。昆山县里边的老百姓一看见他，老远就躲着，是他简直就像洪水猛兽一样。今天呢，这孙世德也不知怎么高了兴了，溜溜达达出了到这个茶馆里边来了。 你要说他不知道吗？也不是不知道，是由于他手下的人，就那王大昨天到这来喝了一回茶，回去跟孙世德讲了，说那茶馆里边真有个妞长得真漂亮，不信明儿你去看看去。这小子一听今儿个就来了，所以进来他坐在这之后就先喊让这妞给我倒茶。他一喊这句话，旁边那姑娘急急忙忙的滴了一个铜茶壶就过来，一看这桌子上面没有茶具，这姑娘走到半道转身又回去了，拿了一个洗干净的茶壶，把茶叶放好了，盖上茶壶盖，这手端着茶壶，这手滴着铜壶，就走到这孙世德的跟前，把这茶壶往桌子上一放，这姑娘连眼皮都不敢撩。他一拿这壶盖啊，他就想往里边给沏这水。姑娘这手刚那么一拿这壶盖，还没等滴着这壶，这孙世德一伸手，把姑娘这手就给摁住了。姑娘，这个壶它有点太小了，你看看我们五个人喝这么一壶茶啊，一人一碗都背不上啊。姑娘啊，给我换一壶大的啊，要那大茶壶多沏点，我在这要多坐会儿，知道吗？啊，他一边说着，闲不贴的这个脸就瞅着姑娘，在那闪哒哒的就那么笑，这手指头摁着姑娘那手，他还不闲着在那直动弹。这姑娘这手呢，他摁住了，当时这姑娘的脸腾一下就红了。啊，好，您松手，我给您换壶去。哎，好，涮干净点啊，听见没有？这才把手抬起来，他把手一抬起来，姑娘端着茶壶就上旁边去了。一会儿给他换了一个一星出的那个长筒子壶，抓了把茶叶放里边，提着这壶过来了，往桌子上一放，把这壶盖掀起来，他拿这铜壶想要往里边沏水，哗，这一壶沏到八分满的时候，这孙世德在那瞅着姑娘，他哪是喝茶呀，他是看人来了。嘿嘿嘿，哎，别沏太满了啊，你要把水沏洒了，我可要罚你。姑娘唰沏完了，把这壶盖往里一盖，把壶盖往里一盖的功夫，他这手又伸过来了，啪！姑娘，这茶叶有点少吧？到那边再给我下点茶叶。这姑娘满心对他烦呐，但是又不敢流露出来。好，您等着。这姑娘转身到那边又抓了一把茶叶，掀开壶盖，嘣扔里边盖上。盖上之后，这孙世德在这瞅着姑娘的背影。哎呀，你说这茶沏的，先放了一把茶叶，沏完之后又后扔一把茶叶，这茶叶一半会儿也下不去呀！啊，哎，我说那妞儿过来，给爷再把这茶倒上，我这儿等着喝，知道吗？他这一说，这姑娘把这铜壶放下，转身又过来。这一切黄九龄都看的是历历在目，黄九龄在旁边那个角上坐着，黄九龄本来自个儿想要喝茶，结果他这茶也不想喝了，瞪两个小眼睛就往这桌子这边看，心想这小子要干嘛呀，啊，他耍上你姑娘呢，哎呀，二十多岁这么一个大人，一点道理也不讲，哎，一点理解都不懂，什么样子，嗯，你别看黄九龄孩小，他的脑子里边倒充满了一些个道德观念。叫完那小子把这姑娘叫过来，这姑娘提起这个桶子壶来，给他们挨个往这碗里边倒。往这碗里边倒水的功夫，这小子在那坐着叨念：“倒好了，可别洒到桌子上。你要把这个水洒到桌子上，那你就不算是卖茶的啊。”我喝茶有个规矩，桌面上不兴溅水。他这么一说呀，这姑娘倒水的功夫 这心里不就有点紧张？越是紧张嘛，这壶嘴里边倒着这个水还偏偏的就往桌子上洒了这么一点儿。倒完了，把壶往里一放，你看，你看，你看，你看怎么样？洒了吧？啊，快点！你拿那麻布来给我擦干净喽。嗯，桌子上有水，我这茶喝着不痛快。这姑娘心里想，怎么今天她跑我们茶馆来了？我们都倒了血霉了。姑娘一转身到那边拿过一块麻布来，就来擦这水。这么一擦这水的功夫，由于心情紧张，偏偏把这一杯茶给碰倒了。这杯茶这么一倒，姑娘赶紧拿出一扶这碗，洒了一半。这水洒了一半，就顺着桌子面就往下流。水顺着桌子面往下一流，正往他那个方向流。孙世德在这坐着，他那个腿这个样子，这水往下一流，正流到他那个大腿根这裤子上，湿这么一片。那说水流到这儿，他应该快躲呀，他不，他在坐着瞅着，看见没有？我那可是十三罗的裤子啊，留着我这大腿根给我湿了这么一片，这怎么说这个啊？姑娘，有你这么卖茶的吗？你这成心要往外撵我是不是？他这一说这话，姑娘当时就愣在那儿了。这位爷，我们可不敢往外撵您的，我实在不是成心的，我不小心这水洒了。不小心？你怎么跟别人小心，单跟我就不小心呢？啊，你瞧见没有？这都是了，我怎么往外走啊？不知道以为我尿裤子了呢？他这一吵吵，旁边那老头家那茶博士都过来了，一块冲这位少爷赔不是。哎呦，这位少爷，实在对不起，对不起。这样，快点，拿个毛巾来，我给这位少爷给他擦干净了。不行，拿毛巾。你拿毛巾往我这一擦一蹭，那上面净毛啊，多难看的那个。那少爷，您说那怎么办？要不您这裤子，哎呦，也不能让您脱下来。就是脱下来的是我多寒碜，我光穿裤衩。哎，是少爷，那您说怎么办？您说怎么办？怎么办？我湿的这块啊，让那妞过来。拿手给我捂的这儿，给我捂干了，然后我再走，听见没有？过来，捂着。这小子一说这句话，这姑娘当时的脸腾的一下子就又红了。姑娘站那不动，姑娘心想你太欺负人了，你试到那个部位让我过去拿手给你捂着，捂干了。这姑娘有多少话想说，但是强压着胸中怒火，她不说。可这小子呢，把这腿站在桌子角上，过来呀、啊！怎么着？你要是不给我捂干了这块尸，我把你茶馆就全他妈给你砸了，你信不信？嚯！旁边这王大、王二、人五、人六，把腰一下，快点，快点，快点！告诉你，孙爷让他过来，这算什么呀？你就过来吧，给捂干了得了。老头在旁边也觉得这个事情不好吩咐这姑娘。这孩孙爷，您多担待，她是个姑娘家，姑娘家怎么的？姑娘家她也不把这水洒在我这裤子上呢，我能至于让她这样吗？这功夫，黄九龄在旁边一看，这小子太不是东西了啊！黄九龄站起来了。他走过来了，来到这桌子跟前，冲着这个孙世德的一抱腕，哎，我说这位大叔，哎，这位大叔，您听我说两句好不好？这小子这腿在站着，看看黄九龄，把这嘴一撇，你是谁啊？啊？哎，我呢是在这喝茶的，哎，这位大叔，这样吧，您这裤子湿了。你说让这个大姐姐给您捂干喽，她也不方便。这样，我给您捂干了，行不行啊？说着话，黄九龄伸出个小手子就要往这捂，这小拿手一扒拉黄九龄，躲开！你他妈哪来这么个小王八蛋？啊、哎！
他这一骂小黄八蛋，黄九龄当时的心里火就上来了。但是黄九龄那脑子反应非常快，他可脸上带着笑，哎，大叔，您怎么骂我小王八蛋呢？你看，您说我是王八蛋，我管您叫大叔，照这么一来，您不成了大王八蛋了吗？
哎，你他妈骂我！
哎，你要不骂我，我怎么能骂您呢？是不是？您那么大，应该比我懂礼貌。你看我比您小啊，我得跟您学呀。您怎么教我就怎么学。
好啊，嘿，
这小子把这个气儿啊，就冲着黄九龄来了。他腾家站起来了。啊，你是干什么的啊？您看我像干什么的？我看你呀、啊，我看你他妈像要饭的。你这么小小的年纪，单崩一个人出来，还背着个单刀，还挎着个镖囊，像真事儿似的，是不是？你们家是打拳卖艺的，那就是沿街讨饭的，知道吗？你跑这别管爷的事儿，你把爷惹恼了，我可要教训教训你。
真的吗？您要教训教训我呀？您要教训教训我，真要动手的话，咱可说不上谁教训谁。
哟，哎呦，你看你他妈黄嘴鸭子还没退镜呢，你敢跟我说这个大话？您别看黄嘴鸭子没退镜，可专门逗那老妖精。
呀，好啊，
来，管着管着他，还用我上手吗？他拿手那么一比划，旁边的王大就过来了。王大过来，冲着黄九龄这脖领子伸手就抓。他过来一薅他脖领子，黄九龄拿着个胳膊肘这么一挂他，胳膊肘这一挂，黄九龄用的叫螳螂拳。这是老爷子殷红是亲自传授，本宗本派，一点掺假没有。黄九龄这胳膊肘一挂他的胳膊，嗨，螳螂拳呢、啊？我这俩手老是这样的，就像那螳螂一样。他拿着胳膊一挂，他啪奔他眼睛就刀过来了。这螳螂双钩，啪往里刀，这小子一抓，他没能怎么的，帮一看这手来了，刀上了，没刀在眼珠里边，要刀眼珠里边就把眼仁给抠出来了。幸亏这小子眼睛闭得快，眼睛一闭的功夫，帮的一下子刀在眼皮上，当时两眼流泪，眼睛睁不开，哎呦，他一捂眼睛就转到旁边去了。这功夫里王二就过来了，王二过来一抬腿，嗨，他这一腿奔着黄九龄这腿踹，他想往下踹，黄九龄把这腿啪往起一收，他一脚就踹空了。一脚踹空之后，黄九龄这腿就手就反弹回去了。这一腿踹的他有弹力，有个说道，这叫螳螂弹腿。嗨，这一下子正踹他的磕膝盖上，这一踹在磕膝盖上，这小子就觉得磕膝盖一阵剧疼。怎么回事？膝盖骨旁边有个半月板，这一脚正踹到半月板上，半月板断裂，哎呦，这一不腿他就不能动了。旁边的人五人六就要往上上，黄九龄心想，今天我把你们都教训教训。